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，是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九节。新约的加拉太书六章九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九节，我为大家把这节经文读一遍。我们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。我们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感谢主。那这里面讲到保罗鼓励弟兄姊妹啊，要多多的行善，然后付出我们的一个爱心去祝福别人。因为今天在我们的一个信仰当中啊，本来呢就是上帝要赐福我们，然后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神对我们一切的训练、一切的引导、一切的祝福，这个背后怎么样，都是期待我们能够成熟成长，能够走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很熟悉，是讲到圣经。哎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好读这个圣经，你会发现神把圣经赐下来给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哎，圣经赐给你是要你成为完全，那完全之后呢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接受神话语的开启啊、教导啊、督责啊、归正啊，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完全，对不对？改变我们以前那个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生活模式，让我们成为神心意当中的完全人。然后呢，你可以走出去行善啊，神也来预备我们行善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借着这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分享一个题目，就叫勉励行善啊，这也是我们圣徒之间常常要做的彼此的勉励，勉励行善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主题。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六章九节当中，在这经文当中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啊，勉励行善。我们行善啊，就第一，我们要选择行善。保罗认为说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，我们的一个生命就应该是一个付出的、施舍的、行善的生命。我们每一天与人交往的时候啊，其实都在做选择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第一，我们要选择行善。那接下来说，我们行善不可擅自啊？为什么行善还会擅自啊？你做坏事，然后有不好的结果会让你擅自，那我都是行善啊，都是祝福别人啊，我付出爱应该也收获爱啊，我都是帮助别人，人肯定也会纪念我啊，为什么会擅自？因为我活在这样一个扭曲的堕落的一个世代里面，有的时候你全心全意的付出，你满怀爱心的行动，可能换来的是抱怨、是误解、是别人的攻击啊，可能有时候我们就觉得，那我不要做了，做的都落空了。哎，但是在这里，圣经特别的提醒我们，不要擅自，不要擅自，不要轻易说放弃，要坚持，要坚持。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行善却没有马上好像看到我们所要的那个果效的时候啊，仍然坚持。所以我们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讲到怎么样？第一，讲到选择行善；第二呢，就讲到不要灰心啊，不要灰心，我们愿意继续的来付出。那第三就是给我们一个盼望，就要收成。哎，撒种到收成是有一个时间的距离，你撒种没有马上收成，不代表没有收成。啊，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呢，我们讲到满怀盼望。哎，今天我们去行善的时候，不是勉强的，不是敷衍的，不是应付的，而是很主动的、很积极的、很热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一定有收成啊！我知道我的一个付出都没有落 所以让我们在行善的时候，在付出的时候，还是那个满怀盼望的一个付出。你同样做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常常说这个主动性不够，这个积极性不够，好像人家叫一下你做一下，人家催一下你做一下，为什么？没有盼望啊，我这个做没有意义，那我是应付的做，我是敷衍的做，那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果效，你自己也好，或者你的那个施舍的帮助的对象也好，都得不着那个美好的一个祝福。但是你里面很有盼望，你觉得我这个做的是很有意义的，我这个做的是有极大的回报的，哎，那你做的时候对吧，特别的积极主动，你会想方设法做到最好啊，感谢主。那这样我们自己付出的一方也好，或者说被我们服侍的一方也好，哎呀，都有那个很美的一个享受啊。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会讲满怀盼望啊。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过积极的人生？不积极，因为你没有盼望。我做的有意义吗？啊，我只是为了做而做了，哎呀，这是责任，不做也不行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服侍，这样子的一个行善，不是神所喜悦的，也不能给我们自己带来那个真正的满足。好。那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，选择行善，选择行善。那么讲到选择行善的时候，我们又要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了啊，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把那整个信仰的精髓就启示给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三句话吗？我必赐福给你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之后，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。我发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你听了道以后，好像生活当中马上就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要来怎么样考验你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神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，所以先把他的话语来教导你，来启示给你，对不对？让你知道怎样用神的话语做正确的选择啊。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，亚伯拉罕马上就经历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哦，他以前是跟他的侄儿罗德在一起的，神祝福他们两个人产业都很大啊，他们都是游牧民族，那这些羊群需要吃草，可是那个地方这个草地呢，这个草已经不够两家人来使用了，所以他们要分家了。同行啊，三分愁，因为谁都骗不了谁，谁都知道那个好处是在哪里，是什么。所以呢，当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，哎，亚伯拉罕他就愿意谦让，他跟罗德说：“你先来选择啊，这个主动权他愿意交给罗德。他说：你向东我就向西，你向南我就向北，你喜欢哪一个方向，你喜欢哪一块地，你可以先选。那我们都知道啊。”如果别人先选，肯定好处怎么样？就让别人给选走了。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一个选择就是愿意去祝福罗德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就是一个行善，他愿意把这所谓的好处怎么样让给罗德。但是罗德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呢？闷声发大财啊，是你说的，你叫我选，我就选了。其实罗德选择自私，亚伯拉罕选择付出，罗德选择自私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就一个名额是吧，就一次的机会，那我当然要抢，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还给你啊，如果以后我有能力我也会帮助你。哎，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的，只有一个的名额，只有一次的机会，他仍然选择行善。其实这个选择常常让我们怎么样很难理解，我说为什么把好处让给别人呢？人不是都想要抓好处吗？你为什么把好处让给别人呢？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亚伯拉罕会说，你问亚伯拉罕好，哎，你怎么会做得到？或者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把好处就让给别人？哎，亚伯拉罕会告诉你，我没有把好处让给别人啊。哎，你让他先选，那不是那个好的好处就给他抢去了吗？这就是我们跟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哦，原来你觉得那个草地是你的好处，原来你觉得那个机会是你的好处。不不不，我没有，从来没有把好处让出去，因为我心中的好处和你们所想的好处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看那个世界赚钱的机会是好处，你们看那个钱财是好处，而我的好处是上帝。 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我从来没有把好处让出去，好处不可能让出去的。上帝是我祝福的源头，我的选择是讨神的喜悦。上帝已经应许了，只要我按照他的旨意去祝福别人，他会祝福我啊！我没有把好处让出去，阿妹吗？所以我们选择行善啊，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有好处谁不会抓？也是啊，我们也要抓好处啊。哎，可是我们想的好处跟世人想的好处不一样。那在这里面，其实亚伯拉罕也抓到他要的好处，罗德也抓到他要的好处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亚伯拉罕抓到的好处是上帝的祝福，我只要按照神的话去做，神叫我行善，我就行善，我就抓到好处了。我的好处是什么？上帝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这是好处。亚伯拉罕说，这个好处我一定不会放手的，我一定会牢牢抓住的。上帝赐福给我。而罗德呢，就跟世界上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，哇，这个机会我赶紧抓住啊，这个钱财我赶紧抓住。哎，他抓住的是世界的机会啊。那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选择不同的好处。啊，选择不同的好处，这两个人之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呢？罗德抓住他所要的好处，世界的好处，结果呢，他要的那个草地啊，他要的那个方向，其实他也没有得着啊，因为圣经说后来他自己放弃了，到了索多玛，他一生所积蓄的都在索多玛里面被焚烧了。他的妻子成为一根岩柱，他的两个女儿啊跟他躲到这个野地去，结果乱伦，剩下两个支派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你看他抓好处，最后的结局是很凄凉，是很失败的。而亚伯拉罕呢，他抓住那个好处是上帝的祝福，结果他好像让给罗德了，他只让了一个方向，对不对？你向东我就向西嘛，你向南我就向北，结果神的祝福比他让出去的多得多啊！上帝怎么说？你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看见的一切地方，我都赐给你为产业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要选择，哎，选择做亚伯拉罕，而不是选择做罗德。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时候，好像就一个名额，好像就一次的一个机会，哇，我们的信心也没有了，我们的爱心，我们这个我一定要抢，其他我能不能让，这个不能让，这个对我的生活太重要了，或者这个对我的家庭太重要了，这个对我的工作太重要了。哎，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都在选择做罗德。所以你想一想看，你以前费尽心思抢来的所谓的好处，真的有成为你的好处吗？啊，你以前算用尽手段啊，这个机关算尽抢到的好处，真的现在还在祝福你吗？很多时候发现没有意义，不值得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，以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抓住上帝，我们愿意放弃那些世界的好处，而抓住上帝，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不会让我吃亏的，你才是我祝福的源头。你想一想，真的，当我们每一次把上帝当成我们的好处，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选择付出，选择舍己，选择谦让的时候，其实神补给我们的都比我们当时好像放弃的要更多更多，阿妹吗？所以我每次与人交往的时候，你要记住啊，哎，我要做亚伯拉罕，我不要做罗德。我希望我在每一处的关系当中都有好处可以给别人。我希望我在每一组的一个关系当中都是可以去祝福别人的，成全别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抓住那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上帝的祝福。上帝祝福我，然后我去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反过来也是一样，每一次当我愿意行善，我愿意付出，愿意选择去帮助，去成全，去体谅顾念别人的时候，神的安慰，神的恩典，神的丰富也纷纷满满的倾倒在我的身上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，选择行善，或者我们讲更通俗一点，就选择做亚伯拉罕。哎，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一个身份是什么？叫别人得福的人。 啊，他是叫别人得福的人。好，我们再讲身份啊，我们再讲身份。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，可能有那一种被忽略、被轻看、被伤害这样的一个经历啊。如果这些的一个经历你没有得到主的一个医治啊，你会给自己一个身份。哎，本来神给你一个身份是什么？叫别人得福的人。但是在你以往成长的伤害痛苦的经历当中，你会给自己一个身份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受伤的人，我是一个倒霉的人，我是一个被人亏欠的人。哎，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？当你以这种的一个身份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啊，你就没有办法付出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那些人都是亏欠我啊，以前我小，我没有力量，我被人亏欠，被人伤害。但是现在我有能力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占我一点点的便宜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再像以前那样伤害我。因为他一直与别人交往的时候，都是以一个什么呀，受害者这样的身份与人交往。我以前受伤害，是我以前没有力量，是我以前不够聪明啊。现在你们不要想骗我，现在你们不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一点的好处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我们想一想。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那个心态是什么啊？如果还有那个受害者的心态在你里面，你一定会抢着做罗德。我以前很傻啊，我以前没有力量去抓，我现在有力量了，我不会让你们再从我这里得好处。你们不要想再来伤害我，你们不要想再来利用我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，你不觉得被别人利用？哎，我本来就愿意来帮助他，我的身份本来就是叫别人得福啊。我的这付出是怎么样？是换取上帝的恩典啊！两个心态，两个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刚才讲到选择做亚伯拉罕，不要选择做罗德，对不对？但是更深一个方面呢，就讲到选择做亚伯拉罕，选择做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，而不要选择做一个受害者，明白吗？啊，这个我们回去我们好好来思想。好好来思想，在我的心态跟人交往里面，有没有常常有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出来？我是不是常常扮演那个受害者的这个身份？以致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这火药味就特别浓，好像跟别人在这个竞争性就特别强，好像我跟别人在一起保护自己的欲望就特别强啊，好像不知不觉就伤害别人。或者我跟人交往都不是想着别人的需要、别人的心情，而是更多想着我不要受伤了，我不能再受伤了，我不能再有损失了啊！这就叫做受害者的心态。求主帮助我们选择做亚伯拉罕，不要选择做罗德，选择成为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，不要选择做一个受害者。阿妹吗？好，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，选择行善。我们从自身的这个身份啊来认定身份，自然而然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现在我们讲第二点，不要灰心。好，不要灰心。你说啊，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只要让给别人，神马上就祝福我，那我当然愿意让。可是没有啊，亚伯拉罕让出去，结果更多就进来了。我也有让出去啊，可是让来让去我更贫穷了，可是让来让去我更卑微了，我爱别人尊荣别人，别人更看不起我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上帝要赐福我在哪里啊？没有得到，没有得到祝福。哎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有个小女孩，她就问了，她说我去主日学，老师都教我说要敬畏上帝，要诚实，不要说谎，要听父母的话，那我就是这样做的呀。可是我的一个妹妹，她都是说谎，她都是在父母面前表现，可是我很诚实的做，爸爸妈妈呢常常都是误会我，忽略我。我的那个妹妹啊，很会说谎，很会在父母面前表现，可是呢爸爸妈妈更多的爱就在他的身上。那我听上帝的话，我这样的一个诚实，我选择在这样子的一个顺服，或者说我选择善良，有什么意义呢？ 明明嘛在家里，对不对？妹妹得到的关注比我更多，妹妹得到的好处比我更多，妹妹得到父母的爱比我更多。我比她诚实，我比她努力啊！我每次都选择真实善良，可是我在家里还是成为那个被忽略的那一个。哎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！不要说小孩子，成年人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困惑。这个跟随主这条路走得通吗？好像这世界的人，他们什么都不讲，乱坏事做尽，结果不是也很享受吗？不是也很平安吗？那我们基督徒天天讲我们不能犯罪，我们要爱别人，我们要舍己，可是我们明显就享受上啊、哦，这个各方面不如他们啊，他们活得比我们滋润啊，比我们自由啊，比我们尊贵啊，那神的道行得通吗？啊，神的道行得通吗？哎，这是个很有名的一个问题，也是很重要的问题。结果这个小女孩她问这个问题呢，是写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杂志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杂志。那那个主编就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小女孩是很诚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哎，然后他怎么回应她呢？他就回应她说，善良本身就是神给你的赏赐。你说我善良我能得到什么啊？就是我选择善良我能得到什么？然后给你一个答案，就是能选择善良就是你恩典，而这个善良就是神给你的赏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每一次跟人的互动当中，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，其实都是在建立自己的人格品格啊。这个小女孩在家里好像是的，她说谎啊，她那个得到妈妈的这样一个关注啊，但是跟妈妈的关注跟爱相比，它里面的那个扭曲，它里面学会了用谎言去赚取多少他想要的，他的人格被扭曲，其实啊他失去的更多。明白我的意思啊？当然我们还讲到将来还要面对神永远的审判，可是今天我们愿意选择按照神的旨意做啊，虽然会被人误会，或者说会没有马上的得到我们觉得应该得到的回报，但是我们里面的品格品质被建立起来，不是当时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可以相比的。那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有永恒的一个回报。那我们讲到第二点，不要灰心啊，不要灰心，因为你的付出哎正在建造你自己里面的那个人格人品。圣经讲到神要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什么？叫神的性情赐给我们。好像我们家有这个人性格不好，哎，我这个人好像很会计较啊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好像很自私啊，我这个人好像很容易发脾气啊，哎，这是堕落以后人扭曲的啊，在这样的一个性情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堕落的性情，扭曲的性情。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彼得说神将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赐给我们，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人家都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我们有时候自己也很痛苦，这个性格是吧，哎，让自己受伤也让身边人受伤，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就是上帝可以将那个美好的性情做成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当你每一次选择顺服，每一次选择忍耐，每一次选择行善的时候，都有事情发生，因为神那个美好的性情就慢慢慢慢在我们里面成型。当你每一次的固执，每一次的任性，每一次的刚硬，也有事情发生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那些堕落的性情更深的在你里面来辖制你。我讲里面的东西有点抽象，我们讲外面嘛，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说要坐直啊，他就坐得弯弯的，他就这样舒服啊，可是他每次弯弯的坐，那个骨骼可能就形成这样的记忆，可能他的身体就被怎么样被压迫，这个里面的健康其实慢慢就离开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每个小孩子，他可能有个小孩子被父母很严格的训练，每次啊坐得都板板正正，可能很不舒服，可是呢他里面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啊，那个骨骼正常的发育其实已经成为他的祝福。他可能会说，姐姐都坐得弯弯的都没关系，我坐得直直的，妈妈你给我什么赏赐啊？妈妈跟他坐得直本身就是一个赏赐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身体的个发育啊，各方面你以后就少了很多的麻烦，你 我看不见啊，当然麻烦是以后的事啊。那这个健康也是内在很细微的，大家看不见，可是那个祝福很真实的，已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来发挥功用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你说王妈没关系啊，可是你那个身体的伤害已经开始了。人都不是一生病马上到医院就要开刀，癌症晚期，明白我意思啊？都是他之前那个不好的习惯不断的累积，到最后爆发出来。他就要承担自己以前的任性也好，或者忽略也好带来的那个苦果啊。那健康的身体也不是他那一天努力锻炼他就健康了，也是长时间的啊，注意饮食啊、运动啊各方面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带来这个美好的这个果效。那这个是讲身体，大家更容易明白。那再讲的更深的品格、品质、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得胜不是某一天的，而是不断的。你哎，那我今天选择顺服了，行善了，神给我什么了啊？可能不叫我今天很正啊，站得很直啊，那也没感觉身体舒服一点，神给我什么了？你不要这样问。你的行善本身就是恩典，本身就是恩典，本身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祝福。好，从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再来讲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，讲不要灰心里面的一个榜样，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从小就被上帝拣选的来服侍那个世代的人，从很小的时候到年老，真的一辈子都在服侍，是个非常忠心的神的一个仆人。但是他那样忠心的服侍，百姓还对他不满意。后来百姓就跟他说，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。哎，其实这个对撒母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不认可啊。所以撒母耳就到神面前祷告，上帝安慰撒母耳一句话，很有意思。上帝跟撒母耳说什么？他们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。哎，神为什么会这样安慰他？说明撒母耳就觉得自己被厌弃了。我服侍这些百姓一辈子，是不是几十年的时间啊？都爱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为他们守望祷告，可是他们厌弃我，一定他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，所以上帝来安慰他。不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你不要觉得受伤害啊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了，连我都被厌弃，所以他们厌弃你也很正常啦啊。哎，那我重点是放在那个撒母耳的感受上。哎，如果是你为这个家庭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，结果来说，哎，就是因为有你，我们家特别不幸。你为一个教会啊，不是一辈子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如果不在的话，换一个牧者，我们教会早就复兴了，早就不是这样子。哇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受伤？是不是这样？觉得特别的，好像真的是落空了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撒母耳啊，他在退休的时候，啊，他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，是什么话？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我的神。哎，如果是我们会说的，好，我再也不会管你们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们跟我都没有关系了。可是他好像受那么大的一个伤害，好像都几十年了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是吧？几十年的服侍，好像对最后不被认可，反而被人厌弃。如果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怨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很多的不满，我们恨不得划清关系，我们恨不得我以前付出多少，现在就把它全部都收回来，因为我做的落空了，是不是？我做的落空了，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全部都收回来，你们不喜欢我做的，那全部都还给我。可是他的通过他讲的话，我们知道他的心态呢，还是爱着这些百姓，还是爱着这些百姓，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。哎，这样不感恩的百姓，你为他祷告干什么？这些不认可你的人，你还祝福他们干什么？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撒母耳还要为他们祷告？对了，撒母耳说，我不是因为你们认可我，你们尊重我，你们给我什么，我才来爱你们，是因为上帝把你们托付给我，所以我要爱你们，我要祝福你们，我要为你们守望，所以我会为你们祷告。因为不祷告，我不再爱你们，不是得罪你们，是得罪上帝。哎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，不要灰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的没有落空，你觉得落空了。撒母耳在我们看是不是落空了？几十年的服侍，一辈子的服侍，换来的是被厌弃。那你这个先知太失败了。他说我没有失败，我这几十年的服侍不是要得到以色列人的认可，而是要得到神的认可。神已经认可我，所以我没有落空，阿妹吗？ 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到新约就更清楚了。彼得，神呼召彼得的时候，是吧？最后一次，上帝问他，西门的儿子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我爱你。好，那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二次又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好，我爱你。好，你会养我的羊。你爱我吗？好，你去牧养我的小羊。什么意思？上帝其实在这里给彼得打个预防针，你去牧养教会不一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会很尊重你，就会对你感恩拜德，就很顺服你，不一定。因为羊群有的很调皮的，有的你去牧养他，他会对抗你的权威；有时候你去牧养他，他会来质疑你属灵的权柄；有时候你牧养他，他会挑你的刺。人的爱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爱我，那我也能爱你。说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我的爱可能就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神不要让彼得因着弟兄姊妹的感激，因着弟兄姊妹的尊重而去牧养，这个路走不远。所以上帝问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这个要建立什么？彼得跟耶稣的关系。然后呢，你再去喂养我的羊。喂养羊的时候，不管羊对你反应怎么样，你其实那个眼睛是定睛在哪里？耶稣，主啊，我因为爱你，我愿意去牧养你的羊。虽然羊不爱我，可是主对我的爱没有改变，我可以继续的付出。他们尊重我，或者他们不尊重我，他们对我好，或者对我不好，我的服侍没有落空，因为我的服侍是向着上帝的。阿门吗？上一周我们讲了，神是我的安慰，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常常啊会觉得灰心落空，是因为什么？我把我的安慰放在我服侍的对象，我对这个家庭这样的付出，我应该在家人当中得到特别的尊重，特别的权威，那这样子我对家庭的付出就有安慰了，就有果效了。啊，如果我付出家人还有意见，还不尊重我，那我的付出就落空了，我就不付出了。哎，这个就是世界的一个观念，对不对？哎，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看到，神啊，是你差派我进到这个家庭啊，这个配偶是你为我预备的，儿女是你给我的产业，我因着爱你的缘故，我愿意在这个家庭当中尽心尽力来服侍。他们能够尊重我，很感恩。如果他们对我有一些误解，有一些不认可，我也不觉得我做的落空的，那我要请他，我是不是做的不够？我要怎么样调整自己，对不对？让家人可以得到我更好的爱跟服侍。那哪怕他们是不感恩的，哪怕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的，我也没有落空。他怎么样不管，神是我的安慰，神会纪念我一切所付出的。阿门吗？所以这个就特别重要了，不要灰心。灰心的时候说明什么？灰心的说明我们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，想在人那里得安慰。真的，你想要从人那里得安慰，迟早都会失望，迟早都会失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是缺爱，对不对？那 每个人都已经是堕落之后，你要他百分百的理解你、体谅你，不可能。我现在在思考一件事情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需要什么，知道吗？理解别人的不理解。你说啊，你怎么不理解我？但是我理解你，你不理解我，我理解你的不理解。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可以完全？我都没有完全理解你，我也不敢要求你能够完全理解我，你能够很关注我每一个喜怒哀乐啊。我理解你的不理解，阿妹吗？你不要强求别人都能够理解你，都能够纪念你每一个的一个付出，因为你也并不是这样都能纪念别人的每一个付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也不是都能够理解别人的每一个情绪，所以不理解是正常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，当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得更好。更重要是我一切的爱，我一切的付出，我一切的善行没有落空，因为神已经纪念我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来爱神托付给我的这些羊群，我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来爱神放在我身边的人。我们说过了，世界有几十亿的人啊，你为什么会认识这个人？世界有几十亿的人，你为什么跟这个人交往有关系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信的人说是缘分，我们说不要说缘分了，是神为我们安排的，神叫你替上帝去爱他。好，那你说主，我尽我的一份力量，他能感受到那最好，他能得到我的祝福最好。如果他是刚硬的、扭曲的，他得不到我的这个善意，我付出了他没接收到，或者他享受了他觉得理所当然，他都没有回应我，主啊，我也不觉得灰心，我也不觉得落空，因为我在遵循你的旨意，因为我一杯凉水的付出你都纪念，你都要赏赐我。 我们再想一想，你一直觉得很亏很亏，其实再想想，我们的恩典没有短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可能那个人，你一直定睛，那个人都没有，可是想想，神在其他方面不是都补给我们吗？不是没有缺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二个方面，积财在天啊。啊，我们所做的没有马上好像就很丰富的回报，可是积财在天，神没有亏欠我，阿妹吗？神没有亏欠我，所以讲到不要灰心啊，不要灰心，所以记住这个撒母耳，撒母耳是最有理由灰心的，我们都没有像撒母耳那付出那么多吧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几十年的时间为这个国家不知道做了多少的贡献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以色列就是在撒母耳的这个服事的时候翻转过来的，居然他们还不感恩。我们讲到撒母耳就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人物啊，可是以色列人竟然厌弃他啊，他绝对有理由生气，他绝对有理由抱怨，他绝对有理由觉得他一生的心血落空，但是没有，因为他认识上帝，因为他仰望上帝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，一个讲到说人没有给我，其实神都纪念，神都会补给我。第二个方面讲到我的善良，我的顺服本身就是祝福，而不是另外的一个额外的赏赐，本身就成我的祝福了，已经在我里面有神的性情在孕育成形，是不是已经使我的身体得到那个健康滋养，本身就是个祝福啊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，满怀盼望，还记得吗？第一点是什么？选择行善，对，我们讲的亚伯拉罕，我选择做亚伯拉罕，不要做罗德啊，或者说我选择做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，而不是选择做一个受害者，天天都会觉得啊，这个人也没有帮助我，那个人也怎么样，我不能再让别人占我的便宜，我不能够再吃亏啊，不是的，神有活水，我可以去祝福别人，选择行善。第二，讲到不要灰心，是吧？讲了两个例子啊，那三个啊。祝福在上帝那里。第二，我们每一次的行善，每一次正确的选择，爱心的选择，本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使我们有神的性情生命在孕育成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善良本身就是一个赏赐。好，第三，我们现在讲满怀盼望。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啊没有激情的，特别是我们的爱断断续续，我们的服事很勉强 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缺失了那个盼望。保罗讲一句话说，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你撒种的时候，如果你在想哎呀这个撒种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收成，你撒的时候也很没有心情，对不对？但不撒也不行，好像是很无奈。如果你想哎呀我现在在撒种啊，哇现在撒的越多，现在有你看又多了几亩的地，我现在撒种就这个今年收成一定很好啊，我以前想要买东西买不到的，今年这个收成了哇就能够买到了，哎你在撒种的很有盼望，很积极，整个这个撒种的过程让你觉得很享受很开心，是不是这样？哇去年才一亩地，现在有两亩地了，多了一亩地，哇今年收成会更好，特别开心。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收成没有盼望了，哎呀去年一亩地，今年要两亩地，哎还要多花我的时间，等下另外又要除草，还会不会浇水，忙死了，谁知道能不能赚到钱，谁知道最后能不能有收成，你没有那个确定的把握，没有那个确定的盼望，你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消极的，很痛苦的，是没有享受的，明白我意思吧？所以保罗就清楚的说，那撒种的人一定是带着指望去撒种，那个打场就是谷子已经收回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他把它脱粒是吧？打场了以后可以收到仓库，可以享受，可以卖掉。他说打场的人一定是怎么样，存着指望去打场。他看到那么多的那个麦子啊，在场上不是觉得麻烦，哎呀，这么多麦子要打到什么时候？不是这样的。而是很有盼望，哇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，这都是我一年劳碌的成果，对不对？我最后一道的工序做完，马上就可以直接享受了，所以越多他就越开心，而不是觉得啊越多工作量越大，盼望，满怀盼望。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基督教有三根的支柱，对不对？信、望、爱，当然爱是最大的，我们知道，可是信的话呢也是不可少的。我们要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盼望啊？有没有盼望？哎，为什么你的生活 很消沉啊，
因为没有盼望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这活着就是这样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啊。你说天堂，现在我也看不见，摸不着啊。哎，我们真的要祷告，祷告主啊，你要将那个活泼的盼望、真实的盼望放在我的里面，让我每一天怎么样都很有动力啊。盼望会带来一个动力，那这个盼望怎么来呢？啊，盼望怎么来呢？哎，盼望。信望爱其实也连在一起啊，盼望需要信心的眼睛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盼望什么？你说，哎呀，我盼望孩子可以早点长大，我可以自由，我盼望什么时候房贷可以还完了，我轻松一点。我盼望退休，我盼望退休了可以去旅游啊，可以好好休息。你这些的一个盼望的话啊，就太小了，这些盼望不能让你。有积极，明白吗？这些盼望真的得到了，也不能让你人生完全就完满。哦，为什么你没有激情啊？因为那个盼望太小了。比如我跟我孩子说啊，你好好读书，这次考了100分，给你10块钱，啊，10块钱，这个盼望怎么样？太小了，没有积极啊，是吧？如果说哎，这件事情做完给你100万，哇，100万，哇，那这个盼望这么强烈，对不对？可能我就会更努力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我们那个盼望什么？盼望永恒，我们今天常常就缺少对永恒的一个盼望。我们很多时候定睛的东西还是鸡毛蒜皮的东西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的还是那个世界短暂的东西，结果有时候你也想想这个得到又怎么样，所以你就没有那个力量去奔跑，你就没有那个积极主动的心出来了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需要常常安静来定睛在上帝的身上，让我们真的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都未曾想到的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的一个付出居然都有那个美好的那个果效，居然我小小的付出能够在永恒当中成为我的一个基业，就是说刚刚有这样的真实的一个盼望。耶稣曾经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得好像很随便，很没有力量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虽然你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可是你又是靠着神的恩又去追求世界的东西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很空虚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很迷茫，所以活得就没有力量。但是如果你有那个很坚定的一个盼望，我所做的能够有永恒的指望，我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定睛在永恒当中，更多的在定睛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啊！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基督心腹的课程里面呢，他讲到人有两种的目标啊，目标也是我们的盼望，一个叫做生活目标。生活目标，我买房子啊，我投资啊，我儿女的教育啊，这些也很现实的东西，这个叫生活的目标。其实每个人几乎都会做生活的目标，但是它不对，是除了做生活的目标，更应该做的是什么？人生的目标啊，属灵的目标，人生的目标啊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这就叫人生目标。我的一生要走到哪里去？我的人生要追求什么才是有价值的？当我们没有人生的目标的时候，你只停留在生活的目标里面啊，你有一天就会迷失，有一天你就会觉得虚空。但是我们有人生的目标，我知道我是向着标杆直跑，我知道我是要等待神的赏赐，我知道我这个世界的啊年日结束是进到永恒当中，哇，就会让我们怎么样有喜乐，有那个确定的盼望。因着将来的盼望，我们就可以更加热心的、更加主动的、积极的过现在的生活。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将来的盼望，现在的日子一定是随便过。啊，但是如果你有那个将来的一个盼望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怎么样？很积极的、很喜乐的、很主动的过现在的每一天。啊，我知道我每次的付出都成为我将来的赏赐。我知道我现在的一个付出都能够成为我将来的一个祝福。我们就会更主动的、更愿意的来付出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回顾一下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勉励行善，勉励行善。第一，选择行善啊，选择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能够选择行善？哎，我要选择做亚伯拉罕，
我是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啊，我不是一个受害的人，不是要用尽方法来保护自己，不是用尽方法从别人那里捞一点好处得满足的人，我是可以祝福别人的人啊。选择行善，第二呢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因为呢，行善本身就是我的赏赐，对不对？行善本身已经对我的生命在产生祝福。第二，我行善不是要得到对方的安慰报答，我行善神会纪念我，神会安慰我，神会补足给我。第三呢，讲到满怀盼望，有时候我们的眼光被这个世界所限制，就觉得无聊虚空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，不就那样吗？可是当我们眼睛被打开，当我们真的设立人生的目标，原来有永恒在等待我们，我们今生所做的能够成为我们在永恒当中的一个赏赐，就让我们更加有动力啊来奔跑。好，愿主祝福他的话语啊，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